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会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二，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对很多普通人来讲，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同义语，但同其他书籍一样，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仍然可以自由出版、流通和阅读。虽然马列的暴力革命学说受到人们的普遍脾气，但学者们仍然将其理论作为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一个流派进行研究。大学鼓励学生进行自由感思考和写作，教授从不规定学生必须信奉什么。在社会上，从保守到激进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竞争，人们的选择多，有比较，心态开放，不会轻易地盲从什么。
马恩列斯毛被人宽容，不意味着他们亦会宽容别人。共产党获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实行邪教的政教合一，利用暴力和组织手段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灌输邪教教义。几十年来，在中共的思想体系入边，马克思集西方文明的大成，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切正统的传统思想或者被篡改，或者被扭曲，或者干脆被禁绝。马列主义的某种流传毒害了一代代的中国人。
这样中共是怎样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的呢？第一，利用组织手段，通过组织生活、政治学习，强迫党团员学习马恩列斯毛邓刚的著作和中央文件。曾参加过中共组织的人都知道，中共定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参加这些会议的人被要求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文件，经常被要求写出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上交。
第二，定期的整党整风，强迫党员定期学习马恩列斯毛邓刚的书和中共文件，否则就面临着整肃和处分。四十年代的整风，五十年代的反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初的整党整风，八十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刚刚告一段落的保鲜运动，每隔几年或十几年，中共对人的控制力变弱的时候，中共就会来一次党性教育，重新确认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控制。
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以后，中共意识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2005年1月，中共中央发起保鲜运动，计划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被要求学习文件、重温誓词、重新登记注册、写出长篇的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
虽然2006年6月29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总结会吹嘘，保鲜运动主题鲜明、领导有力、措施得当、工作扎实，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但是干部和党员对保鲜极其反感，这个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人们私下入边发牢骚、讲怪话、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无可奈何地做官样文章，
重复意识形态高调，虽然讨人厌， 但仍然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64年在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慕名顶替。慕名顶替的亦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片，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片亦可以有些心得。中共看准了抄一片重复一片，党员和群众就会加深一些对方言的印象，这些方言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面，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重复这些方言和高调，间接地毒害别人。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性和良知未泯的党员，亦可以达到侮辱其人格操守的目的。讲一个大话亦是讲大话，妥协一次亦是妥协，时间长了，这些人只好放弃对自己人格的坚守，开始随波逐流。中共这样做，同时亦是在这里刻意培养人们的政治厌倦。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中共煽动人们的政治热情，鼓吹要关心国家大事，批判政治落后分子，批判逍遥派。现在中共又在暗示人们不要参与政治，否则就要被贴上搞政治的标签。每一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制度性地造假走过场，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政治就是这么黑暗的，边个去耕这塘浑水等心理。于是全民向前看，人们变得自私、冷漠、世故、怀疑一切，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好人。哪个团体被中共打压，那个亦就是不明哲保身、咎由自取。就在这种被刻意制造的政治厌倦入面，中共再一次坐稳了江山，继续疯狂掠夺国民的财产，并阴毒地迫害那些还有良知和善念的人们。
第三，马恩列宁的著作数目庞大，不可能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通读这些著作。于是从读马列到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读毛选到读毛语录、老三篇，原本驳杂的主义越来越变成简单、粗暴、荒谬、可笑的标语口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出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幕，半夜三更人们被高音喇叭惊醒，原来是传达最高指示。买嘢的时候人们会说要豆豉批收，这些肉几钱一斤啊？售货员就回答为人民服务一毫八。时至今日，在中国很多地方还能够看到印刷在墙上的毛时代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固然无法解释现实，但是从林超、余罗克到张志生，同共产党较真的人从来没什么好下场。人们对此记忆犹新，思之仍然不寒而栗。于是被运动惯了的人们不再较真，认认真真走过场，见风使舵，麻木苟全。
第四，随着每一次政治运动，是共产党的禁书、烧书、毁书，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只好阅读被中共允许的少量著作。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印刷厂都在忙着印刷毛语录和毛选，正常的出版印刷几乎全部停工。文革开始的那几年入边，中国的出版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量图书被当作封资收垃圾，四旧销毁，图书馆关门，书店亦只卖领袖著作。那个时候的很多家庭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书籍。很多良心犯、知青、下放右派都有将毛选翻来覆去读十几篇甚至几十篇的经历。
第五，中共在教育领域里面实行政治挂帅。 大中小学课本入边充斥住马恩列斯墓嘅文章，同为马恩列斯墓歌功颂德嘅文章。只要翻学，就逃唔过中共嘅洗脑同灌输，好多篇目被要求背诵。青少年记忆力强，但缺乏分析能力，从小就被灌输咗一大套共产党嘅荒谬理论，其中好多观念同思维习惯会左右人一生。
经过半个多世纪嘅刻意经营，中共用马恩列斯、毛邓光本人嘅同为数众多嘅文人嘅书，喺中国布下咗一张铺天盖地嘅罗网。组成呢张罗网嘅系一个个概念、判断同推理。呢啲概念、判断同推理，试图用自己嘅方式解释天地人、人类社会同人嘅思想，彻底隔绝人同真实世界嘅接触，彻底替代根植于自然同人性嘅对事物嘅认识同判断，最终制造出对中共邪党唯命是听嘅无根人。今天呢张大网虽然已经腐烂不堪，但由于人们思维具有一定嘅惯性，暂时佢仲喺度束缚禁锢住一啲人嘅思想。随住九评嘅传播同党文化嘅破除，人们终于会迎嚟彻底冲破网络嘅一天。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
拜拜。